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瑞典加入北约有望在七月峰会前达成。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将会在某个时间和习近平会面。中共战机军舰侵扰，美军国会议员敦促政府反协迫。印度火车事故救援结束，确认死亡人数为275人。美国估计北韩半数外汇收入来自网络攻击。闯入华府禁区，美军出动 F-16 拦截，一架小型飞机坠毁维珍尼亚州山区。下面是详细内容。星期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之后表示，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议有望在下个月北约在立陶宛峰会举行之前及时达成。斯托尔滕贝格指出，土耳其、瑞典和芬兰官员将会在这个月进行会谈，试图解决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反对意见。目前土耳其和匈牙利两国的反对导致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受阻。埃尔多安最近连任成功，将会再执政5年。斯托尔滕贝格和几十位各国领导人6月3日亦在安卡拉参加他盛大的就职典礼。他向媒体表示，瑞典已经采取重大具体行动化解土耳其疑虑，而芬兰、瑞典和土耳其官员亦将会在6月12日的那个星期开会。斯托尔滕贝格说，重要的是利用北约七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峰会前的剩余时间达成协议。在美中情势持续紧张之际，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日播出的 CNN 扎卡利亚 GPS 节目受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总统在某个时间会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沙利文说，我们将会很快见到美中高层官员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接触，持续改善彼此关系，然后在某个时间我们将会见到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再次聚首。沙利文补充说，两国在经济和科技等重要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的同时，又要确保这种竞争不会演化成冲突或者对抗，这是拜登总统坚守的信念。而沙利文在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包括在6月3日当日穿越台湾海峡的美国中云号驱逐舰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被中共军舰拦截，中共军舰在近距离的150码横切并美军改道的时候，令到双方军舰差点相撞，引发强烈关注。自从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之后，最近中共战机军舰又频繁侵扰美国飞机和军舰。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特纳星期日猛烈抨击中共的军事敌意，并且敦促美国政府需要立场坚定，坚决反对中共胁迫。特纳向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联合主持人马沙拉达兹表示，我们见到的是中共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他举例说，如果你看看飞越美国的中共气球，中共的警察局对我们的飞机和船只以及国际水域的侵略性，那正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那时站在普京旁边所讲说话的核心。他们正在努力做出100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改变。特纳表示，他们正在试图展示自己的实力，推动威权主义。我认为拜登政府需要站出来明确表示，中共已经将我们自己视为对手，我们也应该这样对待他。自从印度发生20多年来最惨重的铁路事故之后，当局星期日表示， 救援行动已经画上句号，而电子系统故障被认为是造成至少275人死亡的可能原因。奥里萨省政府首席秘书耶拿星期日表示，因为一些遗体被重复计算，这宗事故的死亡人数由288人下调到275人。耶拿向记者表示，现在救援行动已经结束，这个数字不是很可能会再上升。二号晚在印度巴拉索尔发生的这宗重大交通事故，造成接近1200人受伤。当时一列由加尔各答开往清奈的科罗曼德快线客运列车在巴拉索尔地区出轨，撞上一列静止的货运列车，多节车卡翻侧到对头方向轨道，随后由耶曼布尔开往豪拉的豪拉特快线列车亦都撞到翻侧的车卡，造成列车出轨的严重伤亡。在明年面临大选的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六抵达事发现场同救援人员交谈，自测事故残骸的时候表示，有罪者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印度铁路部部长韦士纳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在7号上午之前完成所有修复工作，到时轨道应该就能够正常运行。据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近日向日经亚洲表示，据华盛顿估计，北韩大约有半数外汇收入是来自网络攻击，而这些不义之财可能为他的武器计划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官员表示，自从2018年以来，北韩的网络攻击急剧增加，正好是在金正恩领导下北韩开始大举试射导弹的时期。北韩对外贸易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直线下降，这个孤立的国家据信越来越依赖网络盗窃来弥补外汇收入的损失。南韩政府估计，北韩2022年透过网络攻击窃取超过7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而北韩雇佣大约10000名黑客由交易所窃取加密货币，或者对企业进行勒索软件攻击，并且藉由外国雇佣的黑客赚取几亿美元。拜登政府的高层官员表示，我们非常担心加密货币被盗，因为网络攻击已经是平壤政权的重要资金来源。我们担心北韩大约有50%的外汇收入是来自网络盗窃。星期日当日，美国紧急出动两架 F-16 战机，以超音速拦截一架违反规定擅自闯入华盛顿特区上空禁区的轻型飞机。这架飞机最后在维珍尼亚州山区坠毁，机上4人无人生还。综合路透社同法新社报道，官员表示 F-16 战机拦截的这架塞斯纳 Citation 轻型飞机的时候，超音速造成好像行雷的音爆巨响，引起华府地区民众恐慌。根据世界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资料，那架塞斯纳轻型飞机登记在佛罗里达州墨尔本安可汽车名下。该公司的老板朗培尔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当日机上有他的女、孙女和保姆。而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直至到那架塞斯纳轻型飞机在维珍尼亚的乔治华盛顿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坠毁之前，美军一直试图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是始终得不到回应。目前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正在与该机主任朗培尔调查事件。
美高官联缺访华，美防长话会谈是避免危机的关键。24国情报首脑亚洲安全会中进行秘密会议，美国在印太安全布局获得重大进展。奥斯丁话不寻求冲突，但不会在欺凌和威逼面前退缩。俄乌战，泽连斯基话已经准备好进行反攻。中国气候异常令粮食安全堪忧。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6月5日星期一，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三号宣布，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将在6月4日到10日前往中国和新西兰访问。这个是继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上个月秘密访问北京之后，由一名主管中国事务的高层官员访华。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白宫国安会主管中国与台湾事务的新任资深主任萨拉贝兰亦会和康达一起前往北京，与中方官员就双边关系举行会谈。由于担心两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擦枪走火发生意外，拜登政府近来一再呼吁两国恢复高层交往，维持双方高层沟通渠道的畅通。上个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维也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了历时两日、大约10小时的会面。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最近分别和来美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的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了会面。五名知情人士上个礼拜话俾路透社知，周末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峰会期间，来自世界主要情报机构的大约20多位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知情人士话，这类会议由新加坡政府组织，多年来一直在安全峰会旁边的一个单独地点秘密举行。这些会议以前从未报道过。美国的与会代表是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他是美国情报界的首脑，而中国是其他与会国家之一。一名了解会议讨论情况的人士表示，鉴于所涉及的国家范围之广，这个不是一个间谍技术的喜庆活动，而是一种促进更深入了解各方意图和底线的方式。知情人士说，虽然关于在新加坡进行的具体讨论的细节不多，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和跨国犯罪在礼拜五的会谈中有所体现。上个礼拜四晚黑，情报机构主管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今次会议的基调是协调和合作，而不是对抗。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不单止加强了和澳洲、日本、南韩、菲律宾、泰国五个传统条约盟友的合作，亦提升了和印度、印尼、越南和新加坡等国家的伙伴关系。在南太平洋，美国近日在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缔结新的防务合作协议，深化双边安全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六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边说，过去一年，美国和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在实现自由、开放与安全的印太地区愿景方面取得历史性进展，现在威慑力强大。主办香格里拉对话的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6月2号公布的题为《印太安全评估2023》的报告指出，虽然中国的军力还在发展，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在安全方面的努力正在改变印太地区的军力平衡，令到它可能重新向美国和盟友倾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6月3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在强调伙伴关系对确保印太地区共同愿景的重要的时候，亦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行为表示关切。他说，美国不寻求冲突或者是对抗，但不会在欺凌和威逼面前退缩。他还表示，台海冲突并不是迫在眉睫，亦不是不可避免，但一旦爆发冲突将是毁灭性的。奥斯丁否认美国有意刺激中国武力攻打台湾。奥斯丁在参加香格里拉对话前访问了日本，随后将前往印度访问。这个是他担任国防部长以来第七次访问印太地区，第四次到访东南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现在已经准备好发动等待已久的反攻。泽连斯基虽然预计反攻将取得成功，但警告说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并付出沉重代价。 俄罗斯当局同亲俄军事部落客今日表示，乌克兰地面部队尝试在过去几个月战线冇显著变化的乌东突破俄军防御，并在整个前线范围内发起大规模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号表示，要在乌克兰达成一项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协议，就必须包括俄罗斯从所有被其控制的乌克兰领土撤走军队。布林肯说，美国将鼓励其他国家的和平努力，只要他们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上个星期五，乌克兰官员说，乌军在基辅上空击落了30多架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的一项声明说，防空部队击落了15枚巡航导弹和21架无人机。中国产粮大省河南5月25号以来出现大范围持续阴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麦田积水，小麦点片倒伏发毛，部分地区出现籽粒萌动和穗发芽现象。这个是近1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烂长雨天气。另外，从3月以来，中国几十个城市的气温创下季节性最高纪录。最近几日，云南、四川等地最高温度突破40度，多地发布高温预警信号。澎湃新闻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截至5月31号，南方地区57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刷新历史同期极值，25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超过历史极值。中信证券首席农业分析师盛夏5月31号在报告中写道，旱露等极端天气可能扰乱粮食生产秩序，给粮油供应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他警告说，由于即将来临的厄尔尼诺现象，今年粮食安全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2022年夏季，中国经历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热浪和干旱，造成大范围电力短缺，食品和工业供应链一度中断。
俄罗斯指乌军在前线五防区发动大规模攻势，拖中共落水。俄军高调接收中国制无人机。德防长会李尚福之后，明年加派两军舰前往南海。面对全球议题并肩向前，英首相下星期访美。俄狂卖油捉路沙国，欧佩减产至明年。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俄罗斯国防部4号表示，乌克兰已经展开大规模反攻，而乌克兰国防部就呼吁全民对乌克兰军即将展开等待已久的反攻不要过度渲染或者揣测，以防重要情报资料外泄。俄罗斯国防部表示，6月4号上午，乌克兰军在南顿涅茨克方向的5个前线地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动用了6个机械化型和2个坦克型。德国之声报道表示，目前还未清楚今次是不是期待已久的乌克兰反攻行动之一。乌克兰始终没有讲到反攻是对整个1100公里前线发动全面攻击，亦或是较细的攻势来削弱俄罗斯军队力量和设施。俄方还声称击毙了250名乌克兰军，并且摧毁了几十部装甲车。而俄罗斯地方官员表示，乌克兰跨境炮攻行动4号已经到达俄罗斯邻近乌克兰边界的贝尔哥罗德州，这个星期已经受到前所未见的多次攻击，总共有7人死亡。当地俄罗斯人说，突然意识到战争已经来到屋企门口。路透社报道，对乌克兰军发动大反攻收复东部和南部，被俄国占领的土地期待不断累积，但是乌克兰官员一再呼吁民众不要对反攻行动加以揣测，说这样做可能反而帮到敌人。乌克兰国防部发影片表示，各项计划仰赖沉默，展开反攻行动的时候不会昭告天下。片里面有多名全副武装的前线士兵用手指按住嘴唇， 在远处传出浓浓的枪炮声中作出安静手势，呼吁民众保持沉默。片尾更加以基辅当局渴求已久的 F-16 战机翱翔的画面作为结束。虽然乌克兰国防部请民众不要多讲反攻，但是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的时候说，期待已久的反攻已经完成准备。连日来乌克兰军反攻也都有一些蛛丝马迹，继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受到无人机袭击之后，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洛达尔州的一座炼油厂日前又受到攻击。乌克兰消息来源指，乌克兰军第十军六万几人已经抵达扎波罗热州的科米舒瓦克、沃尼尼扬斯克和波克罗夫西克等兵力集结地点。在扎波罗热南部交火线，乌克兰一侧的班库、胡里艾巴勒和弗勒达早已经部署了二万人的一线部队。除此之外，乌克兰军还有一支大约二万人的总预备队安插在巴普洛格勒附近，可以随时增援乌克兰军突击部队的侧翼。同时另外有四万人的乌克兰突击部队部署在顿涅茨州的巴克穆特以及塞弗尔斯克方向，而在卢甘斯克方向，乌克兰军大约有六万人分布在库普扬斯克至红利曼的战线。综合上述包括克尔松方向的作战部队，乌克兰军32万主力部队已经在四大战场就水，主攻方向是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马纳波附近的尤里夫卡村被俄罗斯军占领的前亚速军队总部的建筑物6月1号亦都被乌克兰武装部队进行精准攻击，造成100多名的俄军死亡和400名俄军受伤。泽连斯基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的时候说，反攻行动可能以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并且提醒说成功得来不易，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而且代价高昂。在美国和欧盟一再警告中共向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会产生严重后果，并且有七间中国公司因为涉嫌支持俄罗斯军工企业或者会受欧盟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媒体日前高调宣传俄军的前线部队获得了几千架自杀式无人机。这款四足式小型无人机很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民用产品，但是经过改装并且配备炸药之后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据俄罗斯媒体俄罗斯之春报道，这些无人机被整齐排列在地下，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房间。两名俄罗斯士兵表示，这些无人机将会为前线带来很大助力。虽然这些无人机基本都是由廉价的穿越机改造的，一般没有自主巡航能力，主要依赖操作员的控制，而且飞行半径只有100至2000公尺，飞行时间大多数在15分钟左右，操控难度亦都相当高。但是价格便宜，整套价格只是人民币1000元左右的无人机能够改装成自杀式无人机，无论是真空弹亦或是手榴弹又或者是定向地雷都能够简单挂载，还能够做到精确制度的精准攻击，对坦克或者战壕里面的士兵造成伤害效果，足以应付不是点要求中心作战的一线步兵的侦察和攻击需求。美国兰德公司最新报告说，俄乌双方目前都在前线大量使用类似的无人机，在每10公里的战线就有大约25至40架无人机行动。虽然这些穿越机是打着民间用品的旗号，但是就可以改装成为战场武器，并且能够大量在中国采购。欧盟和美国方面怎样处置，外界还有待观察。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咁系较长时间以嚟德国国防部长首次参加呢一个亚太安全会议。佢喺对话会期间同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举行咗会晤，之后喺4号 他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各国需要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保护主要海上通道。德国将会在2024年向印太地区派遣两艘战舰。皮斯托里斯在讲话中指出，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在2021年派出一艘巡防舰前往印太地区，2024年将会再在这个地区部署海上资产，这次是一艘巡防舰和一艘补给舰。他说这些部署并未针对任何国家，刚刚相反，这些部署致力于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们都已经签署并且应该从中受益，无论是在地中海、孟加拉湾还是在南海国家。但是中央社报道说，这番说话显然是针对中共而来。报道认为，德国和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在本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权衡作出的决策不容易。在西方对中共领土野心的忧虑日益升级之际，德国的做法被认为是对其他西方国家的配合，加入阵营，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德国之声报道，皮斯托里斯在安全会议呼吁欧洲和亚洲加强合作。他说，当受到挑战那阵，我们必须捍卫我们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鉴于印太地区的意义越来越大，该地区紧张形势的加剧，甚至是武装冲突，对欧洲和德国也都不会毫无后果。因此德国觉得有责任为印太地区的安全和和平作出贡献。德国希望未来几年加强相关的努力。同时他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会晤那阵，仲呼吁中国停止招募德国联邦军退役飞行员，为中国提供培训。英国首相辛米诚下星期将会前往美国进行访问。英国首相府声明说，辛米诚将会拜访白宫，和拜登举行双边会谈，双方会聚焦如何促进经济交流，以及如何在俄乌冲突中维持对基辅的军事援助。但是辛米诚此行还未涉及英美两国正式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唐宁街发言人表示，今次访问对英国来讲将会是一个机会，首相和拜登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内一直保持讨论如何加强英美两国在面对未来经济挑战时候的合作，还有如何维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报道说，这是辛米诚就任英国首相以来首次访问美国首都。辛米诚是今年三月接受了拜登的邀请。正式访问华盛顿之前，辛米诚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建立密切坦诚的关系将会无比重要，面对几乎所有全球议题，我们都会并肩齐力向前。同一日，美国白宫亦都发表了辛米诚访问华盛顿的相关声明，并且说两国领袖将会一起参观一场由华盛顿国民队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的棒球赛。专家指出，虽然英美贸易协议目前还未落实，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两国在对抗俄罗斯和中共的立场方面已经建立了紧密关系。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Plus 4号在维也纳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不改变今年的石油减产计划。该联盟主席产油大国沙地就宣布进一步自愿减产来提升国际油价。该石油生产联盟由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主导，会议前夕曾经传出俄罗斯近期仍然持续大量贱卖原油，导致国际油价不升反而跌，触怒了努力减产来抬高油价的沙地。俄罗斯被称为猪队友，双方紧张形势持续高涨，引发外界关注。在星期日的维也纳总部会议，这个由 OPEC 和盟友组成的23国集团同意将之前的减产计划延长到明年，在2024年1月至12月期间，将联盟的石油总产量限制在每日4046万3000桶。而沙地就表示， 由今年7月起实施为期一个月的额外自愿减产，每日减产100万桶，并且可以延长。这将会令沙地自愿减产总量达到每日150万桶，日产量控制在900万桶。沙地能源大臣本萨纳曼在一次新闻发布会说，集团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稳定这个市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日亦都表示，所有自愿减产最初定于2023年之后到期，现在将会延长到2024年底。据报道，在星期日的会议之前， OPEC Plus 成员国之间在减产的问题存在争议，谈判一直持续到星期六深夜才结束。
中共防长态度逆转，私下求美国俾落台阶，封锁删除都只是徒劳，多国驻中使团微博接力声援六四，意大利船难，遇难者身份惊人，武汉出事，家长抗议遭警察围堵。大家好，今日6月4号是六四事件34周年，在中共当局全力防范和打压之下，欧美国家的使领馆和欧盟驻中国使领馆分别透过微博接力声援六四，中共当局就如临大敌，不断删帖，网上封锁。6月3号，美国国务院和国会率先发表声明，强调不会忘记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当中罹难者的英勇，将会继续推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权和自由。美国议员仲宣布增加提名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主角彭立发、公民记者张展以及南京传媒学院学生李康梦等三人为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因为他们的勇气应该得到全世界的嘉奖。美国国会的声明仲强调，中国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依然存在，天安门事件34周年再次提醒人民，永远不要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在中共防火墙内，德国驻华大使馆率先开了第一枪，4号零时在微博发布一段21秒短片，全片黑暗当中突然一支火柴开始燃烧，最后又黯然熄灭，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和旁白。据悉该片段上传不到10分钟就被删除。英国驻中使馆就在4号中午在微博分享89年6月4号《人民日报》的头版页面，里面报道六四事件，并提到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暗批当今中共为了稳固政权，不允许人民讨论这一段悲痛历史。这篇贴文没多久亦都被删除。欧盟驻中代表团亦都在下午透过微博发布挪威画家爱德华曼克名作《纳帕》，画中人物手掩住耳朵，面带惊恐地无声尖叫，暗示中国人民对中共政权的畏惧和面对压迫的无力。欧盟驻中代表团在贴文当中写下，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永志不忘那些铭记历史的人。该贴文后续评论区遭到屏蔽。除此之外，加拿大、波兰、瑞典、荷兰等国驻中使馆亦都相继在微博发文，直接或者以影射方式声援六四。其中加拿大和波兰使馆发布的贴文虽然没过几耐就被删除，但两国不放弃，将原本的贴文截图落来又发了一次。荷兰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一张广场上的坦克，而瑞典大使馆发布微博，用瑞典历史上一宗悲剧奥达伦枪击事件来影射六四镇压。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维园悼念烛光不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在晚上大约8点在他的社交平台专页贴出相片，从相片可见美国驻港澳领事馆内每扇窗户都放满电子蜡烛。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亦都在大约晚上7点半在社交平台专页分享相片，显示他们在他的办事处的窗前摆放分别6支和4支电子蜡烛的照片。 香港当局在六四前夕就开始在维园和铜锣湾一带加强警力，不过高压之下仍然无阻香港市民公开悼念六四。前支联会常委关振邦、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代表刘嘉怡原本打算以个人名义今日下午六时四分起在维园绝食24小时悼念六四屠杀声援天安门母亲。6月3号晚，艺术家陈美彤手持一卷黑纸闭上眼睛默站，就被几十名警员包围并带上警车。艺术家陈色心三木在被警员带走时高嗌不忘六四，香港人不要怕，香港人不用怕他们。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全球在这个国殇日举行34周年祭，尽管此时世界仍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困扰和深受俄乌战争危机的影响，但活跃在各地的民主志士，在大陆的天安门母亲无法遗忘34年前中共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的大屠杀，他们正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无忘历史，坚持真相、赔偿、问责三大诉求。34年前一批中国青年种下了希望自由法治的种子，但在强权黑暗的环境里面，中共企图将它深深埋葬，而落地的种子从来不死，它们在香港、在台湾活着，在欧美、在世界各地活着，中国国内亦都在天安门母亲、白纸青年、烟花民众、白发老人、彭立法、高志成律师、蒋燕永医生、709律师等人的心中活着。今日香港维园的烛光在世界点燃，天安门母亲发出新的呐喊，唯一的六四博物馆在曼哈顿重开的盛况。下面请跟随希望之声记者的采访，一起感受全球民众参与六四34周年祭活动的心声。1989年中共在6月3号夜晚至4号凌晨命令所谓的解放军屠杀中国百姓，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青年学子血流成河。早前4月15号黄丹网站发文说，今年的纪念活动将会格外有意义，因为6月2号目前全球唯一的六四纪念馆将会在纽约正式宣布建立。我们希望以这一座纪念馆告诉全世界，中共虽然依然猖獗，但34年前开始的那场搏斗我们绝不放弃，从今日起六四34周年纪念活动正式起跑。34年前的今日，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民主运动在北京拉开序幕，50日的泪水和汗水，50日的奔走和呼号，喊出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要民主反腐败，但换来的却是中共法西斯政权的血与火的镇压。文章说，34年过去了，我们从未忘记当初的理想，亦绝不会后悔曾经付出的一切。我们每一年都会举办纪念活动，不仅是致敬我们的青春，更加是延续八九精神。34周年勿忘六四纪念活动亦都在全球各地举行。六四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级生、现今的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任周峰所向本台表示，整体来讲，今年六四的规模参与度都比以往更高，无论是线上定是线下的。他说，特别是白纸运动以来，来自大陆的海外留学生在各地都公开积极地参加今年纪念六四的活动，另外各地有香港人组织的非常多活动，香港警方收缴了国殇之柱雕塑作为所谓的颠覆政权的证据，同时这个雕塑家本人将它制成了巨幅的9米多高的海报，在很多著名的景点展出，可能到六四时会有40多个全球城市展出，作为纪念六四的一个重要活动，民意是压制不到的，这个是今年普遍的情况。据最新闻6月1号的记录，今年六四烛光由纽西兰、澳洲四个地方、台湾、日本再照亮欧洲的荷兰、德国四地，捷克继续在英国9地燃点，最后传到美国7地和加拿大5个城市的集会地。 纪念活动包括六四图片展、研讨会、悼念天安门死难者烛光晚会、纪念六四三十四周年暨香港抗争四周年集会、游行、场内之艺囚禁人士画展等。5月20号，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及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多个团体宣布，6月4号在台北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举行威权扩张汉民主凝聚星火撑自由六四三十四周年纪念晚会。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中共在六四事件之后从未改变过专制独裁路线，一直在度镇压中国国内的民主和公民社会，一方面试图不断用洗脑等方式来消灭人民心中对六四的记忆。举办六四象征台湾在民主化之后对于国际社会和自由世界的一种责任。台北的六四晚会是民主对抗威权扩张的阵地。六四遇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群体在5月27号发表六四惨案34年祭文。祭文说，34年过去了，对于我们难属群体来讲，当年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亲人的痛苦如一场噩梦般永远缠绕在心底挥之不去。和平时期政府动用国家军事力量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普通民众，造成生灵涂炭的悲剧，一日不能公诸于众，一日不能还公道于我们，我们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的心不会放下。祭文仲话，走过咗34年，虽然仲未睇到希望，但系我哋不会放弃，我哋依然如故继续坚持，按照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我哋期待政府就当年嘅六四惨案，向所有遇难者家属道歉，向人民忏悔。过去一年，天安门母亲群体又有七人过世，使得逝世总人数增至71人，占成员总数嘅38%。仍在世的116名难属誓言虽然向中共政府讨回公道，要求当局公布真相、赔偿、追责的道路上仲未睇到希望，但是我哋不会放弃。难属张景丽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佢话边个都冇諗到一场悲剧性的灾难会降临在我哋身上，会发生咁痛苦的事。在这个漫长的30多年当中，生活上的困难我都可以忍受承担，心中的苦却没有地方申诉。当年她的丈夫刘永良中弹身亡，她们的儿子刚刚1岁半。六四屠杀事件影响住中国三代人，但真相一日不向中国人世人揭开，将会继续影响世世代代。据人权圣火网站上对六四遇难者家属的采访影片记录，来自湖北省武汉市18岁的北京理工大学光学工程系学生刘宏图，在六四事件当中双腿中弹，当时送到北京邮电医院时仍然有意识，但因为医生接到中共不准抢救伤者的指示而过世。刘宏图的父亲说，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如果大家都等着别人先进搞革命，自己享受成果，那又怎样得了呢？27岁的石岩来自辽宁省大连市，是北京空政民工团大提琴演奏员，在六四事件当中头部中弹。他的母亲表示，儿子说，妈你不要管，我有数，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个就是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说话。21岁的萧杰来自四川省成都市，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在六四事件5号被戒严部队枪杀。他的父亲说，后来我看他的遗书，我才晓得他由细就树立了为国家为人民的责任感。周峰所当时组建了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站，他表示这个是一个信息集散地，具有指挥作用，一些最重要的信息往往会最早得到，再通过广播站扩散出去。他说，所以其实我们听到戒严部队入来的消息是5月19号下午就听到了，那个时候还未宣布戒严，但是军队已经在路上，北京的民众在郊区发现了正在大队进来的军车，甚至有坦克、装甲车，然后他们就自发地堵住，同时将消息传给我们，我们才开始播放这些消息。 同时亦都组织一啲学生去各地了解情况，去组织倒军车。当时北京人口不到1000万，周峰所话，尽管系学生发起嘅抗议，但系喺最高峰时，有100万以上嘅民众同时上街游行，所以系前所未有嘅一个全民运动，非常强烈，同时又非常和平，冇任何嘅冲突，甚至小偷罢偷等都系公认噶。他说当邓小平决定用军队戒严，政府完全忽视民意，又派军队来镇压的时候，人民的反应是非常愤怒的。尽管如此，只是主动用血肉之躯去堵军车，所以才有当时全民堵至军队这样的一个景象，甚至扶老携幼，带着孩子去劝说戒严部队，告诉他们北京是和平的，不存在所谓的暴乱。当时人民普遍的想法就是认为中共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民意，无法接受的。当年世界都在关心着天安门广场上青年学子的民主运动，台湾宝岛的民众更加是密切关注着。当时从北到南很多学校的高中大学生自发举行手连手心连心的声援集会。5月28号台湾四间唱片公司集结旗下100多名歌手，录制由多人共同在两日时间里面制作的歌曲《历史的伤口》，他们激昂地唱出了中国青年的心声。1989年4月15号中共前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后来引发数以十万计的学生和工人占领天安门广场，要求反贪腐，要求民主。六四之后终身反共，旅居澳洲的著名中国法学家，当年在北京大学留校任教的袁鸿兵，早年受访时说，当时因为高烧感冒在宿舍听收音机，6月3号晚大约8点，当听到播送北京市政府与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北京市民尽快回家，不得外出，后果自负时，知道不妙，要坏事了。他随即起身踩单车，大约32公里路赶到天安门广场，已经是大约晚间10点，西长安街已经枪声四起。他说那晚记不清孭了几多人入医院，亲眼见到坦克如何剪过学生，长安街上留下10多具被压成扁平的尸体，那些尸体就好像一片片深黑的污迹，黑得似乎使柏油路面都变得苍白。六四大屠杀之后，学生领袖、知识分子、赵紫阳系统的官员被迫逃往海外，知名的黄雀行动就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司徒华为首的香港人士秘密营救六四事件当中被中共当局通缉的学子、异议人士。1994年3月袁鸿兵被中共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秘密拘捕，列了18项罪行，半年之后流放贵州，期间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2004年他在澳洲寻求政治庇护。近期以来，网民在 Twitter 上呼吁在纪念六四的同时，也都请纪念香港过往30多年来的努力。1990年到2019年，香港无间断举办悼念六四大屠杀、薪火相传活动，但今年是港府连续第4年阻止在维园举办纪念活动。原本设立在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因为港府实施国安法，被迫在2021年6月关闭。六四学生领袖王丹提议在美国重建。之后2021年10月，六四大屠杀纪念协会，简称六四纪念协会，正式在纽约州注册。2023年3月初，在美国曼哈顿找到租用场所，在6月2号举办开幕仪式及纪念活动。5月30号王丹在 Facebook 抛出多个不同账号但都称为六四纪念馆的截图。他发文说，网上开始出现大量纪念馆官网的假账号，这一方面说明中共当局已经视六四纪念馆为眼中钉，另一方面亦都变相证明了六四纪念馆的建立是对中共的有效的抵抗和打击。时政评论人士桑普律师向本台表示，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对港人所采取的态度是中共一贯的做法。他说，我觉得这个短期内很难逆转。六四现在你看到去年和今年 都根本冇人去维园，原因系打压非常大。李家超呢一个故意嘅话术里面创造出更大嘅恐慌，嗰、那个系寒蝉效应嘅极致。但唔好忘记香港人仍然温存心目中嘅呢一日。我相信好多有心人士仍然会喺屋企里面点起烛光嚟去悼念，都会心存呢一个善念。桑普强调，离散的香港人无论到哪个地方，台湾、英国、美国、加拿大或者到澳洲，都会同当地的社群一起努力举办烛光晚会。他说，所以我觉得万山不许一溪滨，最后都是会堂堂溪水出前川的，因为最后对共产党的暴政，我们必然会去批评，而且会不放弃我们的言论，去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咁我哋嘅表现自由亦都系通过我哋嘅悼念嚟去满足实现㗎。对共产党嘅真正嘅认识先至能有启蒙更后面嘅活动。所以相信喺呢一个香港民主运动当中嘅冰河时期，我亦都相信呢一个冰河时期不代表所有生物都消失咗，系所有嘅嗰个地方佢会长得更加坚硬，会喺更底层嘅底部，大家温存真是美嘅概念，然后用呢一啲理想绽放出未来嘅成果。所以忍耐沉潜待变。袁鸿兵向本台分析，当年六四同今日嘅白纸运动及彭立法喺四通桥上发表宣告式嘅呼喊，喺性质上有好大区别。佢话八九六四嗰时候嘅学生好多系受改良主义嘅影响，所以佢哋对中共仲抱有一定嘅幻想，系一种所谓跪在地上嘅反抗。当时由于整个中国仲处于中共体制内嘅自由化派同顽固保守派之间嘅激烈斗争，所以喺内心深处仲具有好明显嘅改良主义嘅倾向。而家就不同啦，好似四通桥英雄嘅彭立法，明确咁提出要罢免习近平，特别系白纸运动喊出咗共产党落台咁样嘅口号，所以从精神嘅内涵上讲，已经有咗一个升华。中共当局严格审查任何有关六四事件嘅内容，教科书内容亦都完全抹去咗六四历史。六四事件之后出生嘅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呢一个事件。或许不少人仲记得，去年6月3号晚，知名带货主播李佳琪喺直播当中推销一款雪糕。当一块坦克形状嘅雪糕蛋糕出现喺镜头前面，直播随即被中断。当时有数以万计嘅观众，而李佳琪有1亿多粉丝，大部分系年轻人。呢一件事令好多青年大惑不解，探索原因先知道系坦克画面触犯咗当局嘅禁忌。佢亦都进而知道咗当年和平集会嘅学子民众喺六四凌晨被当局出动嘅坦克指压、机枪射杀，而李佳琪喺神隐咗109日之后先至复出。为了迎接六四34周年，日前自由亚洲电台发推文说，希望听到中国年轻人是如何了解六四的过程的。估不到读者的反响火爆，推文下方有近1000则留言，收到几十个电子邮件。5月30号电台刊出，我是怎么知道六四的来信节选。总结这些知道六四屠杀的青年，多数是较早接触网络，学识翻墙，因为好奇心、求知欲而窥见墙外的自由世界。另外有听同学讲述而知道，有机会翻墙之后立刻去搜索查询真相等。有些青年仲向同学讲述共产党的恶劣罪行，让他们逐步了解真相。其中出生内蒙古地区的准00后话，知道六四事件是初中同学讲的，一开始不相信伟大的共产党会做出这样的事，后来因为玩游戏学识了翻墙，第一时间搜索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并且知道了法轮功是被迫害的，共产党讲的比唱的更好听，是真正的纳粹党，希望共产党快点倒台。另一名中国国际学校的学生说，从来不知道我们的政府会做出这种反人类的暴行，即使是有防火墙，历史和事实永远无法掩盖，现在我对我的政府真是非常失望，而且十分厌恶他们虚伪的样子。03年的大学生说，邓小平坦克展学生传闻在我家乡流传几广，但是没有人能够讲出完整的故事，受高三同学的影响学识翻墙，才发现中共的真面目，了解六四事件的真相。 我不禁感到恶心。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最大的邪教组织，天灭中共，六四英魂永垂不朽。91年的人说，初中的历史老师告诉我，共产党根本不是新闻联播里面讲的这样，共产党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放学之后我回家问我父亲，这件事对我有极大的冲击，发现了共产党的满嘴谎言和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统治。我替当年的学生感到难过，第一次感觉到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有中学生说，现在民主自由的种子在中国大地上又开始发芽，我们会努力，你们不会被忘记。我来拾起火把，或许我亦都会倒下，但一定会有更多人接触。民主是杀不死的，正义是杀不死的。5月31号晚有网民回帖说，人心动泰山移，会有这样一日的。另外有网民回帖说，又觉得这个国家有希望了。这些年轻人的认识过程和反应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周峰所表示，其实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有翻墙意愿的人基本上很快都可以了解到六四的真相，而且一旦了解就不会再被愚弄。人民的这一种天性当中的这一种良知是无法被磨灭的。简单讲，就是中共用这一种默写的方言想抹去血写的历史，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比以前的人更关心这个问题。89年的那一切当然最终没有完成，但是他的确激励着这些年轻人投身到中国自由民主这个运动当中，包括好像白纸运动这样的活动，他们都是以89年这些抗议作为自己精神力量的来源的。遭中共迫害，受到荷兰政治庇护，21岁的武汉青年王正如告诉本台，他在中国家中时，父母是不看国内媒体报道的，他在大概初中时就知道天安门事件。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是很震撼的，我无法想象，因为那时候二战已经结束很久了，全世界都在趋向民主化发展，而且中国在整个世界板块来讲是一个大国。他会对自己的公民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再联想到，现在我们中国也都是这样，这个政权简直是比纳粹还不如。纳粹虽然去侵略这么多欧洲国家，屠杀犹太人，但是他对自己的德国公民，对自己的人很好，这个中共居然邪恶到专门去杀自己人。王正如认为，在疫情期间中共实施封城政策之后，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他说，我觉得真相、事实这两样东西是特别重要的，我的父母也都是这样做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他有那个防火墙，他就是通过方言将六四讲成是颜色革命，颠倒黑白，说谎欺骗自己的国民。他为什么这么害怕呢？因为中国国内的年轻人，他们如果了解这些真相之后，我相信九成九的人会站出来去推翻这个政权，亦都解释了为什么中共每年六四来之前，首先舆论管控异常严格，其次那个方言就开始了，不给那个中国人了解事实。从一件事可以印证中共是多么地害怕民众了解真相。北京民众赫然发现，去年10月被悬挂抗议横幅而成名的四通桥，当时挂在护栏外的四通桥路牌已经被拆除。另外有网民反映，在中国两大网络地图百度和高德，如果输入四通桥查询位置，已经不显示，查不到。余鸿兵教授分析，现在由于中共极其残酷的高压统治，所以目前白纸运动的规模还不是很大。另一方面可以观察，中国内部对习近平、对中共暴政不满的情绪越来越如地火奔行。他说，所以我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人民的反抗将会越来越激烈，最后形成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的这种态势，是一个很可能出现的状态。当年六四那一次全民反抗运动之所以最后没有获得成功，关键是那次运动没有彻底地反对共产专制的政治意志作为灵魂，所以很遗憾地被镇压下去。而一年之后，苏联人民就在反对共产党这样明确的精神召唤之下，推翻了苏联共产党的统治。 所以中国整个局势发展到今日，已经告诉人一个真理，对中共抱有幻想的改良主义不可能拯救中国。袁鸿兵强调，只有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所表现出来的民主大革命的意志，才有可能真正敢摧毁中共暴政。他说，中共现在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已经使他自己成为了孤家寡人，独夫民策，同时亦都让共产党的统治进一步在人民的心中失去他存在的合理性。现在中国的经济断崖式感崩塌，现在中共已经处于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这样一个状态。人民的反抗意志实际上是如地火奔行，所以再次爆发好似1964这样的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的所有条件都已经成熟。现在等待的就是一次历史的机遇，至于历史以怎样的机遇将这个反抗的能量释放出来，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